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大千世界，我是唐明。传说古罗马的青年传教士圣马伦丁冒险传播基督教的教义，被捕入狱，感动了老玉丽和她双目失明的女儿，并得到了他们悉心的照料。临行前，圣马伦丁给姑娘写了封信，表明了对姑娘的深情。在他被处死的当天，盲女在他的墓前种了一棵开着红花的杏树，以寄托自己的情思。这一天就是2月14日。通常呢，在情人节当中，将一支半开的红玫瑰花作为情人节礼物送给女孩是最好的，而姑娘呢，则以一盒心形的巧克力作为回赠。下面我们就到厄瓜多尔去看一看那里专门为情人节种植的玫瑰。
阵阵的玫瑰花香就会飘荡在厄瓜多尔山村地区的山谷中。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南边89公里处的拉塔昆加市，是一个人口15万的城镇，一连串的暖房坐落在此处的山坡上。花农们穿梭在颜色鲜艳的花海中，照顾着上千株这种带刺的植物。厄瓜多尔的花卉栽培业繁盛，有越来越多的玫瑰花是从这里来的。根据厄瓜多尔玫瑰花业者的统计，玫瑰的出口量已从1997年的20万箱增加到去年的70万箱，他们希望今年能够出口更多。在厄瓜多尔种植了超过300种的玫瑰，大部分是35片的花瓣，花茎可长达1米5。在厄瓜多尔有大约115000人，大部分是女性，从事玫瑰种植业。现年21岁的女工伊莎贝尔表示，她觉得自己像幕后的丘比特，带给女人们欢乐。我感觉很好，非常快乐，因为我种的东西能带给其他女人更多的快乐。大部分这种多彩的玫瑰外销到美国，但俄罗斯和荷兰也是主要的客户。玫瑰是厄瓜多尔继石油、香蕉、虾子后第四大宗的出口货物。在厄瓜多尔有大约115000人，大部分是女性，从事玫瑰种植业。
印象派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法国，以1874年莫奈创作的油画《印象日出》而得名印象派。他强调人对外界物体的光和影的感觉和印象。在创作的技法上，他抛弃了传统的创作观念和程式。在瑞士苏黎世的布尔勒美术馆中，抢匪偷走了4位印象派大师的作品。
在一桩瑞士的艺术作品抢劫案中，小偷偷走了塞尚、德加、梵谷和莫内的画作。蒙面抢匪在苏黎世的一家博物馆布尔勒收藏美术馆持枪偷走了4幅19世纪大师的画作，价值高达1亿8000万瑞士法郎。警方把这起案件称为瑞士有史以来最大的艺术失窃案。抢匪在2月10日星期天光天化日下，从私人的布尔勒收藏美术馆偷走了塞尚、德加、梵谷和莫内的油画。这起案件是这个地区数日内所遭遇的第二起戏剧性的艺术失窃。苏黎世警方发言人马可·科塔斯在2月11日的简报中告诉记者，
上星期天下午快4点半的时候，三个不知名的蒙面人冲进地址为佐利克街172号的建筑物里，其中一人用枪威胁入口的职员，强迫他趴在地上，另外两个人进入1楼的展示间，偷走了4幅非常有价值的画。抢匪带着塞尚、德加、梵高和莫内的4幅大作逃跑了。抢匪从这门进入博物馆的展示间， 然后取下莫内、德加、梵高的画和塞尚的穿红背心的少年。你可以看出这四幅画是我们法国印象派艺术收藏最重要的四幅作品。
据说其中一名抢匪讲德语，带有斯拉夫口音，但是警方没有任何线索，因此提供10万瑞士法郎给提供破案线索的人。这桩抢劫案发生在瑞士的金融首都，它是继上个礼拜发生在附近文化中心的两幅毕加索画作失窃案后的第二宗失窃案。两幅毕加索的画作是1962年的码头和1944年的玻璃杯和水壶。四幅被偷的作品是塞尚1890年的穿红背心的少年，德加1871年的会计师和女儿们，莫内1880年的维特尼附近的罂粟花田，以及梵谷1890年的茂盛的栗树花。周日失窃案发生在印象主义的收藏美术馆，创办人是已故的瑞士实业家艾默·布尔勒。布尔勒从1951年开始收藏，一直到他1956年去世为止。被偷的毕加索画作，媒体报道价值约450万美元。他们是从德国汉诺威史宾格博物馆出借给瑞士展出时遭窃的。在印度北方邦格勒克布尔的女人是最早涉入共同农耕的女人，因此在这个显着男性主权国家中成为出色的一员。这些农村妇女也亲自制作肥料来改善农场的土质，种出更好的农产品。一起工作有助于她们节省工作时间、力气，而且收成更好。乔德普尔自助团体的戴威说，
大部分的女人拥有4到5卡塔斯的土地，然而男人没有任何的土地，这使他们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内完成一件工作，同时共同集资也有助于他们生产更多的农产品。
自助团体成员之一的达马拉说，戴威引领我们这种方式，他让我们明白从共同农耕得到的所有好处。共同农耕帮助这些女人栽培出更多种类的农产物，包括马铃薯、大蒜、白萝卜等农作物。女人们不单一起讨论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而且还解决了她们每天工作面临的所有问题。这些自给自足、有经济能力的女人们现在已经把自己变成了改革的创造者，同时她们也写下了这块土地上的故事。
智利境内最活跃的火山之一拉玛火山海拔3125米，在今年2月份的一次火山喷发当中，将近1里长的火山岩浆给那里的居民以及当地的旅游业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位于南美智利风景如画的湖泊区附近的拉玛火山在新年初一当天猛烈爆发，迫使部分游客及当地居民们暂时撤离康格里欧国家公园区域。将近1里长的火山岩浆自山坡缓缓流下，一如先前地质学家所警告的，拉玛火山可能爆发更激烈的活动。地质学家乔治·姆诺斯说，
有几条比较细的火山熔岩流向东边，火山熔岩流全长约 1.5 公里。
直到2月6日，火山活动大致上趋于缓和，但部分游客仍持续被撤离该地区。火山的爆发让当地的居民如沙拉基拉感到忧心。基拉说，
每个人都很害怕，尤其是我们最重视的老年人与小孩。
1月1号爆发的拉玛火山造成当地余温与桥梁等建筑的损失，烧毁了部分森林，同时迫使当地最具吸引力的游览胜地康格里欧国家公园因此关闭。
到哥伦比亚，人们马上会想到它全世界闻名的咖啡豆。殊不知，哥伦比亚的花卉业也是非常发达的，大约有 80% 的花卉出口到美国市场，尤其是在2月14日情人节那一天。
对雇佣约20万人的哥伦比亚花卉生产商来说，2月14日情人节是一年中最大的日子。哥伦比亚的农场每年卖出价值约10亿美元的鲜花，但在过去几年来，农场已经解雇了2万名工人。美元疲软导致出口收入减少，加上通货膨胀以及油价带来的高涨成本，农场正为此苦恼不已。尽管如此，美国每3朵卖出的鲜花中就有2朵来自于哥伦比亚。花卉官员说，他们希望每运出150万箱花卉可以带进2亿6千万美元的收入。位于托肯西巴一间花卉农场的老板荷西·费古洛说，
这取决于鲜花呈现的方式，但在这个节日，一朵花可以卖到3美元，还有5到6朵花的一束花可以卖到70美元，视商店而定。
二月初的销售量占了全年的30%左右。一旁的工人在收割玫瑰，从1月下旬开始，每天大约有25班飞机飞行3小时到迈阿密。鲜花被放进冷藏卡车，再分销到美国各地，但在鲜花载运出国前，必须接受机场的检查。花卉农场聚集在主要都市梅德林以及波哥达附近，提供那些因毒品交易战乱而流离失所的人们一些工作机会，也使他们可以居住在较安全的郊区，而不是那些随时会被黑帮掠夺的贫民窟临时避难所中。哥伦比亚花卉农场正大声疾呼，要求美国国会颁布自由贸易协议，但受到国会山庄民主党的反对。民主党说，哥伦比亚保守的领导人阿尔瓦罗·魏里贝在处理国内左派分子的脏乱战争中做得不够，对谋杀工会领袖的游击队员仍未起诉。花卉种植者担心，由于美国经济衰退，民主党将更不愿意投票支持可能危及美国工作机会的自由贸易协议。哥伦比亚以一项优惠方案取得出口到美国花卉市场的免税待遇，该方案于今年2月终止。白宫想要以贸易协议来取代，使免税方案得以永久有效。
每当爱好旅游观光的人们看到自己向往的地方推出了优惠的假期观光措施，都会认为那是激发自己前往的一种动力。但是，这种优惠措施真的会给当地的旅游观光业带来真正的实惠吗？
位于北大西洋西非洲突出部分的外海，由10个大小岛屿所组成的维德角共和国推出优惠的假期观光措施，以吸引观光客到该国游玩和推广观光事业。不过，当地居民却担忧这项观光计划给当地带来的伤害会多于好处。维德角群岛除了有宜人的气候吸引游客外，再加上罗列在塞纳加尔海岸500公里处的10个大小不同的岛屿，从南部福姑岛上的火山风光，到维德角最大的圣地亚哥岛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殖民时期碉堡和城镇都别具特色，所以每年都会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到访。不过，维德角最有名的可能是到处都听得到的当地音乐。维德角丰富多元的文化激励了岩岛上的居民帕同波罗在当地建造了一间旅馆。波罗的旅馆让每个住进来的旅客都能感受到家的感觉，他还会鼓励他的客人去探访每个岛屿和去了解当地的社区生活。但是这种经营方式已经和现在以包揽大批游客提供全套旅游服务来到岛上观光的方式大不相同。为了推广观光所推出的一周全套旅游服务，包括机票、食宿、饮料和游览等项目，所用的费用只需要1500美元。 但是参加这种假期包套旅游的旅客常不愿意离开提供住宿的饭店，或是到当地的社区消费。实行包套旅游服务后的观光人数是过去十年来的四倍，目前已有20亿520万人次参加了全套假期旅游，来到维德角观光。但是这种现象对三年前从英国来到当地圣玛利亚镇开设住屋中介服务的保罗·阿克维而言，却是造成他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阿克维说，
大批参加旅游团的游客通常只会待在饭店内，只花一点时间到镇上观光，这是现在的真实状况。旅行团负责带观光客住进指定的饭店内，然后再带他们到市中心进行走马看花的短暂停留后，又把他们整批带回饭店。我想我们现在只能期望这些旅游团中有少数一两个人愿意独自到镇上探险和观光。
在维德角受欢迎的观光地区上，已经开始吸引一些地产投资客的注意，因为当地的土地价格还是比欧洲便宜很多。但是当地招来更多的游客和盖更多饭店后，也意味着对岛上带来更多的污染。已捕鱼为生25年的当地居民邵撒表示，
我抓不到大量的鱼类，我们常常出海捕鱼长达3个星期，但却是空手而回，再加上渔船使用的汽油价格又不断的上涨，这5年来捕鱼业已经出现问题了。
所以不少当地居民表示，提供廉价的观光服务并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收入。
由法国设计师普威在1950年所设计建造的房子，在当年是全世界第一座金属的 flat pack 房子。法国精品收藏家艾里克花了一生的时间都在寻找这栋建筑物，并将它原貌重现。
一栋在1950年的创新建筑物 flat pack 房子，终于得以从刚果热气蒸腾的丛林与连年战争中挣脱出来，现在正安安稳稳地坐落在英国泰晤士河畔，也让这项爱的工程得以延续下去。这栋由法国建筑师普威所设计建造的房子，在当年是全世界第一座金属 flat pack 房子，大概就像 IKEA 为1950年代非洲所设计的房子风格。现在这栋现代建筑史上最具有标杆地位的改建筑正在伦敦的设计美术馆与建筑师普威的其他作品一起展出。一月的寒冬中，这栋热带房屋瑟缩在泰德现代艺廊的影子底下，与泰晤士河对面的圣保罗大教堂遥遥相望，空气中透着一股寂静的气息。可知他曾在刚果首都布拉萨的热气奔腾中默默地忍耐了半个世纪之久。且让我们娓娓道来这段故事。早在1940年代，设计师普威怀着远大的抱负，他希望人人都负担得起能够抵抗热带湿润气候的房子。不过普威所设计的建筑物最后都被证实不太经济，所以只建造了3座房子就没有下文了，其中2座在布拉萨，另一座则在尼日。法国精品收藏家埃利克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这3栋房子，他决心在找到这些房子之后要恢复他们当年的风采。当埃利克在刚果找到 flat pack 建筑时，房子破损情形非常严重，要倒不倒的，而且因为数年的战争摧残，建筑物本身还多了几道伤痕。实在很难想象，当初摇摇欲坠的废弃空屋，竟然成为目前正在伦敦展出的体面建筑。埃里克说，
全部都是弹痕、刮伤、风化侵蚀的痕迹，可以算是半个废墟了。 但是感觉建筑物还留着一股生气，架构也算完整。
埃里克描述当年看到这栋建筑物的那一瞬间脱口而出，
真是太激动了，真叫人感动啊。
25年来，埃里克一直都在寻找这栋建筑物，后来又花费了数年时间将这栋建筑物重现原貌，使这项爱的工程得以延续下去。美元和欧元，美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1997年，康姆斯绕舌地唱出100元美钞的俚语，有关班哲明的一切这首歌。现在绕舌歌手 Jay-Z 在他的最新音乐录像中大唱欧元，而正当美元持续转弱时，一些购物的人则表现出对欧元的偏好。在纽约，一些小生意接受客人以欧元来付款。在曼哈顿的一家称作东部乡村酒窖的卖酒商店，业主邱先生说，自从欧元在1999年发行以来，他就开始接受客户的欧元付款了。邱先生说，
钱究竟是钱，而我们会随时到来往的银行去把它们兑换过来。当欧元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对它付出等值的价钱，因此拥有欧元的人事实上等于得到了折扣。
根据邱先生的说法，从世界各地来的人们住在他东部乡村商店的附近，有许多经常来回到欧洲旅行。在一般的日子，他会收到40到100欧元。当客户以欧元付款时，他就换算价格，并将找钱以美金付给客户。这种做法看起来颇为顺利，邱先生说。
我倒并不认为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它只是我们销售行为的一部分，我们只是为客户服务而已。我们并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来回旅行并带着欧元进来，但过了一些时日，你会吃惊地发现你手上有那么多的欧元。
在附近，这个主意已经普遍到让邱先生表示他已开始接受其他包括加拿大币和英镑等的货币。邱先生的店不是纽约市唯一接受欧元的店家，在市中心区街上比利古董和道具店的店主李洛伊最近刚决定开始接受欧元。李洛伊说，他决定接受欧元的主意是在去年底，当他在巴黎想购买古董时，发现到美元似乎不太灵光。李洛伊说，
考虑到现在有那么多的欧洲人，尤其是在市中心区附近，就如你所知道的，有许多法国人、意大利人和好多的欧元。那时我就想到，天哪，我应该在我的店里接受欧元才对。
李洛伊说，只有一小部分的生意是以欧元来交易的，但不像邱先生，李洛伊并不把他的欧元拿到银行去，他把欧元带回法国去。
亲爱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一次的大千世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